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夜间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8号星期六，而是国际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星期五宣布，美国会将是对中国部分医疗产品的惩罚性关税豁免再延长6个月至11月30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进口关税豁免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到期，涵盖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所需要的81种医疗保健产品。豁免在2020年12月首次宣布，并且去年11月延长了一次。关税豁免名单上的产品包括口罩、医用的胶手套、洗手液瓶、消毒湿巾的胶容器、指尖脉搏血氧仪、血压计、核磁共振成像仪和 X 光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始于时任总统特朗普对价值3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理由是他所说的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和窃取美国技术知识产权。由于美国的通胀达到4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总统拜登面临着取消所谓301条款关税的压力，其中很多关税将会在今年7月失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员说，他们正在与企业和公众接触，就是否延长关税征求意见。2020年1月，华盛顿和北京签署了所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北京承诺在2020年和2021年的基础上，增加购买美国产品和服务至少2000亿美元。但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这个目标未能够实现。美国星期五对两家的俄罗斯银行、一家北韩公司和一名被指支持北韩大规模杀伤武器项目的北韩人是实施了制裁，就北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加大了对平壤的压力。在美国采取这个最新行动的前一日，中国和俄罗斯否决了美国主导的对北韩弹道导弹发射实施更多联合国制裁的决议案。这是联合国安理会自从2006年开始惩罚平壤以来首次出现公开的分裂。虽然美国说这是北韩今年第六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而且有迹象表明平壤准备进行2017年以来的首次核试验，但这个决议案还是遭到了否决。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说，他们针对高丽航空贸易公司和俄罗斯金融机构远东银行与俄罗斯卫星银行进行制裁，是因为他们为北韩的机构的采购和创收作出了贡献。华盛顿还对北韩第二自然科学院下属机构驻白俄罗斯代表郑永南进行制裁，说他支持与弹道导弹开发有关的北韩机构。北韩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未有立即回应置评的要求。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与金融情报事务的副部长纳尔逊在声明当中说，美国将继续实施和执行现有的制裁，同时敦促北韩重返外交道路，放弃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乌克兰总统顾问和平谈判代表波多利亚克星期六表示，与俄罗斯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值得信任，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够阻止莫斯科的入侵。波多利亚克在通讯应用平台 Telegram 上写话，与俄罗斯的任何协议都是一文不值，有可能与一个总是以嘲讽和宣传的方式讲大话的国家谈判吗？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和平谈判陷入僵局之后互相指责，上一次面对面谈判在3月29号。克里姆林宫本月较早时候说，乌克兰没有表现出继续和平谈判的意愿，而基辅的官员就指责俄罗斯方面的原因导致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一说，普京总统是他唯一愿意与他会面讨论如何结束战争的俄罗斯官员。普京说，俄罗斯军队正在进行一项特别的行动，目的是将乌克兰非军事化，消除激进的反俄民族主义者。乌克兰和他的盟友说，这个是俄罗斯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的虚假的藉口。波多利亚克说，俄罗斯已经证明他是一个威胁世界安全的野蛮国家，阻止野蛮人只有通过武力。美国军方官员承认，他们已经多次和乌克兰官员沟通，谈到基辅方面要求获得更新更先进的武器，以帮助乌克兰阻止俄罗斯在顿巴斯取得的进展，但拒绝公开透露这些武器系统是否会很快交付。 乌克兰几个星期以嚟一直恳求美国提供美国制造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这种系统比华盛顿和西方国家到而家提供的榴弹炮和其他的火炮系统更加强大、更加灵活。随着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不断推进，这些要求的声音越来越大。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说，这场是以火炮和其他所谓远程火力为主的战斗当中，俄罗斯取得了渐进式的进展。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科比对记者说，他们注意到乌克兰在私下和公开场合要求获得所谓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但他不会在决定尚未作出之前作出宣布。但有些迹象表明，美国官员可能准备向乌克兰运送这些多管火箭发射系统，以帮助击退俄罗斯的最新攻势。多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 CNN 表示，拜登政府倾向是向乌克兰运送一些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可能在下星期宣布。数以百计的立陶宛人纷纷慷慨解囊，响应为乌克兰购买一架先进军用无人机的众筹的号召，提供给乌克兰在对俄罗斯的战争当中使用，这是对一个曾经在莫斯科统治下的国家的声援。据发起这项活动的立陶宛网络广播公司的报道，单单在三日内就筹集了大约是300万欧元，约合是320万美元，大部分都是小额资金。这次众筹总共需要500万欧元。近年来在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冲突当中，这种无人机被证明对俄罗斯军队和他们的盟友是有效。这次购买的军用无人机是由立陶宛国防部策划，该国的国防部对路透社说，计划下星期和土耳其签署一份购买这个无人机的意见书。近年来，乌克兰从土耳其的一家公司购买了20多架拜拉克塔尔，又称为旗手 TB2 武装无人机，并且1月27号订购了16架。这批货是3月初交付的。乌克兰驻立陶宛大使彼得罗说，普通人募集资金购买拜拉克塔尔无人机的案例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因为前所未有，令人难以置信。到目前为止，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大部分重型武器都是苏联制造的，这些武器仍然是存在北约东欧成员国的武器库当中，但有些国家最近开始供应西方的榴弹炮。32岁的贝利海特说，他捐了100欧元，他说世界上最大几个国家的政府在没完没了地在共谋大计的时候，立陶宛社会只不过团结起来，筹集500万欧元购买这架无人机，向世界传递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讯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26号发表了各界是期待已久的对华政策讲话，他说美国的战略可以用3个词来到概括，投资、协同和竞争，亦就是在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和加强与盟友合作的同时，与中国展开全方位竞争。但是布林肯亦都强调，美国无意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亦都不希望与中国进行一场新冷战。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认为，布林肯的讲话仍然未能够是讲明本届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是乜嘢。布林肯在演讲开篇的时候指出，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的乌克兰战争仍然在进行之际，美国将继续聚焦对国际秩序最严峻的长期挑战，而这个挑战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他说中国是唯一不单只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他是日益增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有史之具备这样做的能力的国家。北京的愿景将会使他们远离过去75年以来保障世界持续进步的普世价值观。华盛顿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布林肯演讲的目的并不是要出人意料地或者是推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新内容，相反，演讲是为了表明美国很清楚他在中国问题上的利益是什么，而且已经有了一个保护和推进这些利益的战略。他说他认为关键的讯息是美国没办法改变中国，但是可以寻求塑造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并且通过这样做来到锐化中国的选择。布林肯说，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取得巨大的成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一流的城市和公共交通网络，亦都是世界上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的所在地，并且寻求主导未来的科技和产业。此外，中国的军队迅速现代化，致力于成为一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顶级的战斗力量。 他说中国的转型要归功于中国人民的才华、智慧和辛勤劳动，亦都受益于国际秩序所提供的稳定和机遇。他说但是与他利用他们的国家权力来加强和振兴促成他们成功的法律、协议、原则和机构的机制，以便其他国家亦都能够从中受益，中国正是破坏他们。在习主席的领导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变得更加是具有压制性，在国外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但他们不能够指望北京是改变，因此他们将塑造北京所处的战略环境，以推进美国建设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国际体系的愿景。拜登总统认为未来十年将会是决定性的十年，他们在国内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共同采取的行动将会决定他们对未来的共同愿景能否实现。为了在这个决定性的十年取得成功，拜登政府的战略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投资、协同、竞争。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高级研究员马修·库纳瓦莱对美国之音说，布林肯国务卿的讲话将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总结为通过提升自身实力和联合盟友与中国全面竞争。他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他关注的是在国际体系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美国能够和将要做什么，即是投资在他们国内的力量的来源，包括吸引外国人才，并且与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美中关系问题专家戴维·萨克斯认为，布林肯的讲话明确表示美国无意改变中国制度，亦都不谋求与中国打一场新冷战，这个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形成了对照。他说布林肯仲明智地指出，他们并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这是他们没办法做到的事情。上届政府谈到了将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分开，这个不必要地是加剧了北京对美国目标的怀疑，最好予以避免。虽然是这样，布林肯仍然强调美国与中国的分歧是在于美中两种体制之间和两国政府之间，与两国人民无关。他说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有重大分歧，但这些分歧存在于政府和制度之间，不存在于人民之间。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极大的尊重。布林肯亦都说美中关系错综复杂，而且影响深远，两国将要在很多的全球议题上进行合作，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国是要彼此应对。他说中国亦都是全球经济和他们解决从气候到新冠病毒挑战的能力的组成部分。简单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和中国必须彼此打交道，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是他们今日世界上最复杂和最重要的关系之一。马修·库纳瓦莱说，虽然布林肯国务卿承认中国对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构成真正的挑战，但是港卫都为美中合作留下了空间，并且鼓励合作。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对美国之音说，布林肯的中国政策研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更多的是重申拜登政府的现行对华政策，而不是推出新的策略。他说演讲当中没有更加具体地说明美国对于美中关系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衡量进展。库珀说从他的角度来看，他不认为他们真的了解了美国到底想要从美中关系里面得到什么。显而易见，重点是试图防止出现美国认为会破坏现有秩序的变化，但如果这个战略很难理解要怎样去衡量进展，所以他认为这个可能会令人是最为失望的地方。华盛顿偏保守派的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说，布林肯的中国政策讲话未能够明确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他说竞争本身不应该是终极的目标。他说如果拜登政府不能够清楚地讲明他们的既定的政策的目标，那他就有可能浪费美国有限的资源来应对北京的每一次的挑衅。布林肯的讲话适逢拜登刚刚结束他就任总统后首次对亚洲之行，包括对南韩和日本的访问，以及召开由美日印澳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领导人峰会。这次访问的目的之一是推动美国加强联盟以对抗中国的战略。拜登总统还在日本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但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美中关系问题专家戴维·萨克斯说，即使上星期是宣布成立印太经济框架，美国对华战略的经济支柱仍然是几乎完全缺失。布林肯的讲话也提到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拜登总统在日本访问期间面对记者询问，如果台湾受到中国攻击，美国是否将进行武力干预以保卫台湾的时候作出了肯定的答复。 呢番话似乎推翻了美国几十年来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但是布林肯说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他说华盛顿反对任何一方对现状的单方面改变，但他说美国几十年来一直保持一致，改变的是中国。布林肯说变化来自北京日益增加的胁迫，例如试图切断台湾与世界各国的关系，阻止他们参与国际组织。北京的延迟和活动日益具有挑衅性，例如几乎每日都出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飞机在台湾附近系飞行。但是战略与研究中心的库纳瓦莱认为，美国需要更加清晰的台湾政策。布林肯重申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是意料之中，但这个并不能够解释布林肯的讲话与此前拜登总统有关美国会武力保卫台湾说法的脱节。他说美国政策的混乱印象并不能够让他们的盟友和伙伴放心，而且会削弱他的威慑力。美国的台湾政策是需要明确的。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莫宇和钟晨芳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发表重要演说，概述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他在讲话当中表示，美国将在北京四周塑造一个战略环境，推进美国实现一个公开和包容的国际体系的愿景。布林肯中国政策讲话之后，美国观察界怎样讲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
布林肯亦都说，美国将会与北京在公共利益上面合作，不能够令到分歧阻挡双方在为双方人民以及世界福祉而要求双方合作的优先重大议题上面前行。布林肯在讲话之中特别提到了台湾海峡的局势，他指出保证台湾海峡的安全与稳定不单只是美国的利益，亦都是国际社会所关心的，这些对于印太区域和全球的安全与稳定都至关重要。布林肯讲话结束之后，美中关系和美国外交关系专家纷纷在推特上面快速给出了他们对于这次讲话的简单分析和评价。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贾科布斯托克斯写着说，布林肯的中国演讲好好地将美中关系放置在更广泛的美国安全大战略之中，包括国内和国外政策，等待的是值得的。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白若斯亦都表示，布林肯好好地展述了为何维护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事关更广泛的全球安全和稳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治国项目主任克里斯·奇维斯亦都对讲话给出了积极的评价，但是他表示美国在对华方面依然存在的难以解决的问题。他写着说，是一场不错的演讲，亦都是应对艰巨挑战的明智之举，但是如何令到中国相信他能够在不改变今日国际规则的前提之下发展和繁荣，将会是他们未来几年里面的问题。除了正面的评价，一些观察人士也指出了布林肯演讲内容之中的不足。 Political 全球贸易经济科技记者史蒂夫·欧维利写着说，突出的大问题是布林肯将会在哪一个时候以怎样的方式来到反制中国的经济行为。过去几届政府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并未能够应对。布林肯真的没有在讲话之中对这些问题透露出任何的信息。哈佛大学商学院资深讲师安迪·扎利克则指出，布林肯的讲话在很多方面都很了不起和有实质，但是对他来说，讲话未能够传达出紧迫感。你听完这个演讲之后得到的推断是与中国竞争的轨道并没有大碍，他们只要保持跟得上就可以了。布林肯在演讲之中强调了美国无意改变中国的制度，亦都不寻求阻挡中国作为世界主要大国的角色。这个态度令到全球台湾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莱利·沃特斯感到失望。沃特斯写着说，缺乏对抗的部分仅仅认识到北京对全球秩序采取的行动是不够的，亦都需要作出回应。布林肯不应该只是假设美国没办法改变北京。以上是美国之音文浩华盛顿的报道。
年嚟，美國同佢嘅盟國喺與中國嘅對抗中，一直對印度寄予厚望，期望呢個世界最大民主國家能夠喺國際政治中同民主夥伴國齊心協力，經濟上迅速崛起，以逐漸取代中國嘅世界工廠地位，進而徹底改變美中喺印太甚至全球博弈嘅基本格局。印度能否不負眾望，力助美國博得抗中戰略嘅優勢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
最近的一系列迹象显示，围绕着这个战略方向似乎正在不断出现一些积极进展。印度总理莫迪这个星期前往日本参加印日美澳四方安全对话，以表示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的坚决支持。白宫在拜登总统以及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之后发表的声明当中表示，两国承诺深化他们的主要防务伙伴关系，鼓励有利于两国的经济接触。印度方面则是说，峰会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奇在推特上面表示，莫迪和拜登的会谈涵盖了印美关系很多的方面，包括贸易、投资以及国防，重新致力于实现以包容性又是基于规则的秩序为基础的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莫迪还利用这次的机会呼吁美国到印度投资，参加印度的印度生产计划。近年来，有关外国大公司撤出中国，将生产线移到其他的亚洲国家的报道不时有所闻。华尔街日报在上个星期就报道，考虑到中国的集权制度以及他们和美国的冲突，苹果公司会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构成潜在的风险，因此正在寻求在中国以外扩大生产，而印度和越南就是该公司最为关注的国家。在安全领域，印度媒体上个星期是披露，印度首次为开发马六甲海峡附近岛屿接受外国的援助。印度欧亚时报在5月21号以窒息中国印度的战略岛屿获得到 3.4 个 billion 的投资，为四方安全对话峰会的盟友驯服的巨龙。为提报道说，日本将会协助印度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电力供应。鉴于一些极为敏感的历史问题，印度之前一直禁止在该个群岛有外国的投资。马六甲海峡为中国能源运输所依赖的咽喉要道，群岛上面的基础设施建成之后，印度将能够利用这些设施在印度洋和美日等国家进行演习。不过在另一方面，虽然印度亦都将会将中国视为是他们最大的威胁，但是由于历史、经济发展和俄罗斯的关系等等一系列的错综复杂的因素，印度要在短期内成为美国亲密无间的盟友，仲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自2017年美国推行所谓的印太战略以来，美印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当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印度定义为是美国的主要防务伙伴，而在次年的8月，美国又将印度升级为是战略贸易授权一类，国家允许他们购买只有最亲密的盟友以及伙伴才能够享有的先进和敏感的美国产品和技术。中国陆军指挥学院去年底的一篇文章就注意到，美印合作了几年下来，已经拓展到拥有40多个政府之间的对话，建立了层次上涵盖部长级，内容上包括太空、海上、通讯、军事物流等等多方面的合作机制。印度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和美国等民主国家有共同的价值观，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在美国应对中国威胁的时候，没有哪一个国家比印度更重要。但是由于历史、地缘政治等一系列的错综复杂的原因，美国和这个似乎是天然的盟友之间并非是没有隔阂。白宫星期二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拜登在和莫迪的会面当中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是未有提到莫迪亦都同样表示谴责。在联合国，100多个国家投票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而印度是弃权。印度总理莫迪 耿恩是表示对这场战争是感到遗憾，但是从未有谴责过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的三个月里面，印度不单止继续从莫斯科系购买石油，而且增加了进口量。俄罗斯是印度的第一大军事供应国。根据一项的研究，印度多达 85% 的主要武器是俄罗斯制造的。印度预计在今年的夏季即将部署他们最新的武器系统，俄罗斯制造的 S-400 防空导弹。国际政治是盘根错节，在印度和美国、中国、俄罗斯三国之间的四国博弈游戏当中，中国是需要跟俄罗斯抱团抵抗美国的压力，而俄罗斯一面是跟中国结成合作上线的伙伴关系，一面但是仍然向中国的劲敌印度以及越南出售武器，藉以保持他们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印度虽然和美国一样将中国视为他们最大的威胁，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印度极不愿意疏远俄罗斯，担心将俄罗斯推向中国。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贾恩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中印边境局势持续紧张，两国关系举步维艰，印度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一个俄中联手对抗印度的伙伴关系。他还说，这个对印度来讲将会是一场战略灾难。他还表示，新德里一定会继续保持中立，不会在乌克兰问题上面是直接批评俄罗斯，也都不会在联合国投票反对俄罗斯。在美国方面，华盛顿虽然对印度以及俄罗斯近乎颇为不满，但是为了是维护抗中统一战线的大局而必须要团结印度。印太战略亦都不可以是无印度。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虽然对中国严词批评和警告，但是对印度，美国总统拜登仅仅称印度的立场不是这样。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维索尼克表示，印度的立场虽然是跟中国是相近，都是在联合国投了弃权票，但是印度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面并未有好像中国这样承受同样的压力。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西方国家撤出俄罗斯能源产业之后，美国以及他的盟国不愿意看到任何国家对俄罗斯投资，更加不愿意是看到中国乘虚而入，但是由于印度被认为是抗衡中国的重要力量，所以如果印度亦都得到一些投资机会，会被认为是有利于增强印度抗衡中国。在刚刚结束的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峰会当中，四国首脑虽然讨论了乌克兰局势问题，但是会后的仅仅强调了尊重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和平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完全是未有谴责俄罗斯，凸显在对俄罗斯制裁上美日澳以及是印度之间在这个问题上面的分歧。声明当中未有提及到俄罗斯，在提到乌克兰的时候仅仅是说，我们讨论了各自对乌克兰冲突以及是当前悲惨的人道主义的危机的反应，并且评估了他们对印太地区的影响。印度是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四月对俄罗斯的石油进口量大增，从三月的6万桶是增加至27万多桶。美国财政部一名官员星期二已经启程前往印度，旨在是说服印度政府和企业界减少对俄罗斯石油的进口。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表示，印度和已是四方机制的其他成员有着不同的利益以及关系是很自然，这个使到四方机制的主要焦点是中国。在中国问题上面，印度仍然是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是保持一致。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印两国实际上在管理分歧方面做得不错，两国在华盛顿的部长级会议进展亦都很顺利。他说，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以来，两国发出的信号实际上是美国以及印度之间的继续团结，而不是关系破裂。和中国相比，印度又有民主、法制，又有庞大的市场以及人口规划。 即使是仅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印度人口不单止基数大，而且年轻，是世界最年富力强的国家之一。印度的劳动力优势还包括人工的成本低，工人的平均月薪仅仅为423美元，受益于英语官方语言的地位。印度工人还有语言的优势，印度近年来还是和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的外交与经济关系都大为改善，国际发展环境十分之有利。反观中国，除了政府体制等一系列政治因素之外，中国近年来还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价格飘涨、人口迅速老化、不公平竞争、强迫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和主要美国等世界的主要经济体的关系急剧恶化等一系列，并且几乎不胜枚举的挑战，几乎样样比不上印度。如果仅以此而推论，印度更加有理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工厂。不过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大公司一直对中国趋之若鹜，在印度则是屡屡败走木色。仅仅是以汽车业为例，在十几亿人口工资是几百美元一个月等一连串亮丽的数字吸引之下，美国大制造商多年以来前赴后继地到印度大干一场，但是到目前为止，特斯拉还未有进去，福特以及通用都是出力。路透社最近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特斯拉在再跃跃欲试几年之后，现已暂停在印度销售电动汽车的计划。之前在印度曾经苦心经营了十年的福特，去年在亏损了20亿美元之后，最终是宣布将会关闭印度工厂。福特首席执行官法利表示，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是对于公司保持盈利来讲是别无选择。2015年当时已经在印度市场经营18年但是仍然在亏损的通用汽车再鼓作气，雄心勃勃地宣布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在印度夺取至少 5% 的市场份额。通用坚信到2025年的时候，印度可望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市场，预计年销售量为800万辆。事隔五年之后，一家80年代才成立的中国汽车公司发布消息说，已经和通用达成协议，通用将会退出印度，由该公司接手这一家美国老牌汽车公司在当地的工厂。印度2021年引入外国直接投资较上一年有所下降，总额是740亿美元，而中国则是较上一年激增了三分之一，达到3340亿美元。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公布的2021年世界经济排名当中，中国名列第16，远远排在印度前面，印度在64个国家当中仅排是第43。这一切都是在美中关系恶化，各国政府大声疾呼供应链不可以依赖中国，很多公司积极尝试撤出中国的背景之下发生。法兰克福汇报星期一的一篇报道说，德国的企业对政府减少依赖中国的呼吁就当作是耳边风。从奔驰汽车到机械工具生产商德国的通快集团，都指望着各自的业绩在中国实现。印度近年来的民主状况亦都令到批评人士颇感担忧。非政府组织民主多元化研究所的今年一份报告当中指出，印度逐渐演变成为有选举的越来越不民主国家。而另外一个的权威机构自由之家的报告亦都是批评说，印度在莫迪2019连任后，在公民政治权利以及自由方面遭受到一系列的挫折，乃至是在国际范围内削弱了这些民主价值。自由之家已经是将印度降级为是部分自由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要真正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在这场激烈的竞争当中胜出，西方国家政府必须要正视在一些的表明数字之后，印度存在着的很多问题，其中包括政府政策不力、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等等。中国虽然被美国商务部列为是非市场经济国家， 但是在世界银行的两项关键排名当中，中国都高于印度。在经济自由度排名当中，中国在2021年的得分是 58.4 分，印度是 56.5 分。在世界银行另一项旨在是衡量政府监管法规的是否有助于推动或者是限制商业活动的排名报告，世界营商环境报告当中是表示，中国更加是远超过印度，在这项的排名当中一分是为最高分，新西兰获此殊荣，以一分在营商环境在全球190个国家的体系当中名列榜首。中国在获得信贷、纳税、跨境贸易、政府审批等很多领域仍然是落后于一些先进的经济体，因此评分为是32分。相比之下，世界银行的旗舰报告认为印度比中国还更差，给印度比中国几乎多一倍，62分。不过在另外一项权威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当中，印度仍然高于中国。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年度报告涵盖了全球179个国家及地区，印度排131，虽然亦都不高，跟他们是民主政体亦都不够协调，但是比中国仍然是相当之高，中国仅仅是排158。不可否认的就是印度现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印度亦都自信有望在未来10至15年里面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最大经济强国之一，尤其是在他们的高科技产业的飞速发展令世人刮目相看，在软件开发、芯片设计等等的领域都在国际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所有被这些是被普遍认为是得益于他们强大的民主和强大的国际伙伴关系。就眼前来看，印度要大量吸引外资加深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仍然是在很多方面面临着一些具体的问题以及是挑战。例如印度的法律规定员工数量在100人以上的制造业企业自己不能够裁员，要解雇员工必须要首先是得到政府的批准，这个令到很多的外国公司望而却步。关税经常是贸易摩擦的一个焦点，印度对进口车的关税之高是世界罕见，对成本、保险以及是运费加起来价值超过$40,000的进口汽车货征税就是高达100%的关税。基础设施落后亦都是令到国际大公司望而却步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停电在印度司空见惯，一停电工厂就要停工，成本上升，效率下降。美国纽约大学的一份研究发现，印度的替制造业厂商大约35%的电力是 要靠自己。公路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讲是十分之重要，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如果仅仅从数字上看，印度名列世界第二，印度政府的中文官网称印度拥有世界第二大的公路网，全长超过620万公里，但是英国雷丁大学在去年底的一份研究报告当中表示，印度 75% 的高速公路只有上下两个车道，常年挤拥不堪，而且 40% 的道路是没有铺过柏油的土路。报告指出，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复兴的关键之一就是在短短的20年里面，中国增加的高速公路比美国整个洲际公路系统长 20%， 而这个亦都是印度大幅落后于中国的原因之一。中国的证券投资公司民生证券的一项研究认为，印度制造业基础、市场需求等与中国都有巨大的差距，消费增长率亦都是如此，同中国不具可比性。这篇基于投资以及贸易结构的分析话，从竞争力角度来讲，不单止印度各方面竞争力是均是弱于是我国，而且两国差距呈现着不断放大的态势。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印度问题专家贾恩表示，这个世纪初当时很流行一个词，它的意思就是中印并肩崛起为经济强国， 但是并未有发生。他说印度的制造业基础仍然是薄弱，印度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取代中国成为制造业中心。苹果公司对印度压住声势虽大，印度做的手机在苹果全球制造总量当中的占比亦都的确逐年升高。但是华尔街日报援引市场调研机构的数据报道说，就算印度产的手机产量的比例今年是再创新高，至到 5% 或者 7%， 但相较于中国目前 95.3% 的比重，这一点的比例仍然是显得微不足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中国5月25号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上表明，国务院已经确定的稳经济政策要在本月底前出台，而且要确保第二季经济合理增长。有经济分析认为，中国第二季经济会不会出现负增长，疫情的发展以及中小微企业能否渡过难关都是关键因素。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以视像形式主持会议，他提出扎实推动稳经济各项政策落地，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努力确保二季度经济合理增长和失业率尽快下降。他说今年三四月以来，就业、工业生产等经济指标明显走低，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那时还要大。他表明要确保中央确定的政策上半年基本完成实施，国务院已经确定的稳经济一篮子政策细则都要在本月底前出台。李克强重申要在防控的同时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任务，防止一刀切，各地在帮助企业纾困上政策要能出尽出。中国国务院将对地方政策的落实和配套展开督查，各地二季度的主要经济指标会由国家统计部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公布。中国财新网和经济观察网报道，今次会议在省、市、县设立分会场，各级政府领导和政府主要组成单位负责人参加或者收听收睇，按全国2800多个区县计算，有超过10万人参加。中国多个地方和部委随即配合稳经济大会提出的要求，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27项措施，推动央企采取措施协助中小企，对确有困难的中小企业可以提前支付或者预付部分账款，并加快减免房租3个月，对特别困难工商户实行用电优惠，欠费不停工，允许6个月内补缴，深圳补贴每人最多2000元人民币购买手机和冷气等电器，买电动车等每架补贴最多20000元人民币。中国财政部宣布，如果国内航班太少出现亏损，航空公司可以获得补贴，上限每小时24000元人民币，直到7月下旬。工信部就表明会适度超前建设 5G 和光纤网络，加快工业互联网和车联网等布局。人民银行亦都要求全国性银行倾斜贷款比受疫情影响的地区，确保小微企贷款增速不低于其他贷款等。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中国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即使中央政府推出多项政策，地方政府要落实亦都面临不少困难。
很多防疫的物资啦和核酸筛检都是花地方政府的钱嘛，财政收入的确是。
刘孟俊说防疫物资和核酸筛检等都会用到地方政府的钱，财政收入的确是压力，很多地方可能还需要去举债，那到底还有没有能力去进行基础建设呢？ 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不少都同房地产同投资相关，但是房价同土地价格都在往下走，这样地方政府利用土地进行土地财政的能力亦都会受到限制。刘孟俊说，上海和江浙地区对于中国的税收贡献很大，但是就仍未全面解封，珠三角地区会不会爆发新的疫情亦都是未知数。他认为中国第二季经济会否出现负增长，六月的发展是关键因素。
中小微企业可能更在乎的是能不能得到融资啦，它的资本并不雄厚嘛。
刘孟俊说，中小微企业可能更在乎的是能否获得融资，他们资本并不雄厚，近排封城企业无法开工，但是仍然要继续发薪水给员工，就算有原料堆在仓库里面都没办法完成产品，所以很多东西堆在仓库，融资是一个重点。针对李克强在讲话中提到要确保失业率尽快下降，刘孟俊说，这个亦都是当局目前首先重点协助中小企渡过难关的原因。有分析认为，今次会议是传达稳定经济的全国动员令，相信短期会从地产、基建和汽车消费着墨。香港经济及金融学者罗家聪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去杠杆化的趋势明显，这一系列措施显然同政府致力降低企业负债率的方针背道而驰。
因为知道这个消费这个需求是疲弱，然后去重新在供应面。
罗家聪说，当局知道消费需求疲弱，因此重新由供应链入手，重新搞杠杆。罗家聪说，这个并不是对症下药的方法，只是企图延迟去杠杆的发生，这个方法过去已经用过好几次，现在泡沫仍然是要爆破，去杠杆仍然是会发生。他认为，与其令到企业陷入负债危机，当局应该设法为有需要的企业提供财政补贴。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随着欧美多地出现更多确诊猴痘病例，与之相关的阴谋论和虚假信息在中国的网络上是不受限制地流传。以亲政府网红为首的博主，以美国生物实验室等中国官方推广的虚假信息为基础，歪曲英文信息，不提供实际的证据，指控美国是猴痘传播的源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尚未出现任何猴痘病例，但是各大中国官媒已经将猴痘作为报道重点。中国的网络审查机构亦都放任有关猴痘的不实信息和阴谋论的传播。美国政府、美国实验室、美国猴子、美国军队、比尔盖茨等纷纷成为这些阴谋论的主角。这样的猴痘阴谋论并非中国网络独有，推特和面书等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面亦都能够看到类似虚假信息，但是中国网络审查专家指出，在中国严格的言论管理的机制之下，随处可见的猴痘阴谋论意味着来自官方的允许和认可。美国公共健康专家对美国之音说，传播与公共卫生相关的阴谋论会对整个社会的健康构成威胁。纽约城市大学健康政策和管理教授布鲁斯里说，这些可能会带来原本能够避免的折磨和死亡。自从英国在5月13日确诊第一例猴痘病例以来，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多个欧洲国家亦都逐一发现猴痘病人。5月18日美国确诊第一例的猴痘，截至发稿，全球总共出现了超过200伙的猴痘病例，集中在欧美地区以及澳大利亚。猴痘病毒和天花病毒非常类似，但是猴痘的致死率和传播性远没天花那么强。人和人之间的传播方式包括密切接触感染的呼吸道分泌物、感染者的皮肤损伤，或者最近被病人体液或者病变材料污染的物品。现有的天花疫苗可以有效治愈猴痘。健康卫生专家普遍认为，猴痘病毒的传播较容易被控制住， 儘管現階段的傳播仲將會持續一段時間，但是出現類似新冠咁樣大流行病疫的可能性幾乎是零。猴痘不是一種擁有大流疫可能性的病毒，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健康教授阿米西亞杜加博士對美國之音話，無論現時這輪爆發如何，這個病毒不是能夠造成大流疫的級別，但是過去一個星期以來，猴痘就成為了中國官媒報導的重心，新華社、人民日報、央視等紛紛對猴痘的發展做出了跟進報導和分析，由官媒所發起的相關熱搜話題時常佔據微博熱搜榜的前幾位，而因為新冠疫情尚未完全解封的上海就漸漸從網絡討論之中消失。借助新聞的熱度，不少親政府的網紅博主開始散播有關猴痘的陰謀論和虛假信息，試圖將矛頭指向美國。5月20日，一名叫做孤煙霧蟬的博主在微博上面貼出了幾張文件截圖，稱這些是美國洩漏的猴痘生化疫情計劃表。事實上，這份文件是美國智庫核威脅企劃的報告，研究內容是如何避免全球性的生物危機。所謂的計劃表只是報告假想出的生物危機的場景，這一份文件亦都並非被洩露，而是一直被貼在該智庫網站上面。該陰謀論被彭博社的一篇報導揭穿之後，孤煙霧蟬發布視頻回應，視頻之中他並沒有解釋為何說謊，堅稱自己只不過陳述了一些基本的事實。隨後他散播起了更多的陰謀論，他認為歐美國家過去幾十年裏面不斷研究和批准新的疫苗用於治療已經在1980年在全球範圍內被跟隨的天花，巧合都有些離譜，直指暗指美國和這一輪的猴痘爆發有關，或是先知道猴痘會爆發。事實上，美國依然在批准新的天花疫苗是為了防止包括前蘇聯和現今俄羅斯在內的某一些國家將這種病毒被作為生物武器對美國軍人或者民眾造成傷害。阿杜加博士說，他們曾經擁有非常有力的生物武器的項目一直持續到蘇聯解體，目前的問題是普京上台之後，生物武器項目是否重新開始了。親政府政治評論家司馬南在5月23日發布的視頻之中暗指這次猴痘病毒來源於美國實驗室的猴子，他錯誤地說美國疾控中心今年1月份曾經跑出了4隻猴子，3隻被找回來，1隻仍然在逃。這個事件發生在北直法尼亞州，1月21日一部運送100隻猴子的卡車捲入一場車禍，4隻猴子逃跑，但是跑失的猴子全部在事發第二日被找回，其中3隻被安樂死。美國今年的第一例的猴痘病出現在馬薩諸塞州而不是賓夕法尼亞州，患者從加拿大返回到美國之後確診。司馬南還說，美國出動了海軍陸戰隊搜索猴子難免引人聯想。事實上，出動尋找猴子的人員是賓夕凡尼亞州警和野生動物官員，海軍陸戰隊的講法不知從何而來。湖北日報集團旗下的極目新聞在5月23日的一篇文章亦都試圖將這宗的車禍和猴痘爆發聯繫起來，文章稱美國出動了軍方力量來到尋找逃跑的猴子。軍方搜索猴子這個講法同樣找不到出處，一種可能的解釋就是文章的作者將州警的英文 State Troopers 誤為美國的士兵。猴痘來自美國病毒實驗室的陰謀論在中國的網絡上面最為流行，親政府漫畫家地瓜紅老六5月21日在微博上面警告說，美國可能對猴痘病毒進行了升級的改造，研製出毒性更強、傳播性更強的猴痘病毒，成為下一個大流行的病毒。有著400萬的微博粉絲的互聯網科技博主的趙勝業亦都說，他在研究猴痘病毒之後認為產於實驗室病毒功能增強研究的概率大於 99.9%。健康衛生專家否定了這類的講法，世界衛生組織官員在5月23日星期一表示並沒有發現病毒變異的跡象。猴痘病毒已經存在了千年之久，上世紀50年代猴痘病毒被第一次從猴子身上面 沃尼泰1970年第一例嘅人感染嘅病例喺刚果民主共和国被发现，此后嘅病例大多系出现喺非洲嘅中部同西部热带雨林地区。2003年第一例非洲大陆之外嘅猴痘病例出现喺美国。阿杜加博士指出，正系传播嘅猴痘病毒嘅序列同喺非洲传播嘅非常相似。佢话呢啲系一次自然嘅爆发，一切证据都指向一场自然爆发。非洲之外的每个人都将它看作是一种新病毒，但是这个病毒自从1970年代起就在非洲不断引发。中国官方对网络上面的信息进行着严格的监控方式，包括删除内容、删除发布者的账号、封杀关键字等等。官方亦都时常发布辟谣的信息，打击它认定的网络谣言，对发布或者转发的账户进行禁言处理。但是有关猴痘的阴谋论和虚假信息并没有受到打击，发布这些信息的账户亦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形式的处理。不单只是这样，在官媒发布的有关猴痘的新闻之下，散布阴谋论的留言随处可见，这些评论亦都常收到大量的点赞。对此，前微博审查员现专门研究中国审查制度的刘力鹏在一条推文之中指出，中国官媒微博下的评论是经过严格审查的，能够被显示出的评论意味着受到了官方的认可。他又写着说，那些显示在这类新闻下的评论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官方的态度，或者是政权想要民众讲的话。中国网络上对于美国实验室的普遍痴迷亦都归功于官方的信息审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官媒大量转载俄官媒和俄官方的讲法，其中就包括美国在乌克兰和世界各地运营生物实验室研发生物武器的虚假信息。同时，中国网络管理部门审查和删除对俄罗斯不利的新闻和言论，试图在网络上的相关讨论之中只是留下俄罗斯官方的声音。这些虚假信息在中国的网络上面继续流传，被亲政府网红反复兜售，助推了一些猴痘阴谋论的产生和传播。有关猴痘的阴谋论不只出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推特和面书上面也可以找到这些阴谋论的英文版本，但他们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都大打折扣。一个在中英两个语言圈都流行较广的阴谋论称，企业家慈善家比尔盖茨和他的基金会是这一次猴痘爆发的始作俑者。理由之一是盖茨曾经警告过猴痘被当作生物武器使用的可能性。为此，纽约城市大学的李教授特意在福布斯杂志的网站上面撰文辟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表示对这类阴谋论并不惊讶，有关盖茨的猴痘阴谋论是新冠疫苗阴谋论的延续。新冠疫情期间，一些阴谋论者称盖茨试图通过新冠疫苗在全球民众的身体里面注入了电子芯片。他又指出，预防民众陷入阴谋论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要判断信息源的可靠性，譬如发布信息的账号是否真有其人，账号是否被认证，发布者是否有科学背景，例如科学学位或者医学学位，是否在相关领域发表过文章，做过多少的相关的研究。每个人都需要记住的就是讲几句话，然后指出某一个网站上的某篇文章和真正经过同行评审的科学论文是有区别的。他是这样讲的。以上是美国之音文浩华盛顿的报道。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有供应链的巨大压力，中国推动横跨欧亚高速铁路的提升会帮助中国在两个大陆之间的来回物资运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三藩市报道。中国媒体财经新闻中文网说，中国开发银行去年12月批准支持建筑工作之后，中国跨境铁路运输可能会被升级。报道说，一家银行会提供库房、后勤公园、分派网络和多式联运项目的重要支持。中国标志性的跨境货运路线是12000公里长的中欧班列。专家预测升级会瞄准火车提速和沿这条11年的铁路增加轨道。他们说，改善可能确保列车运行。
虽然乌克兰战争并且弥补疫情期间海路运输阻塞的损失，他们说这个意味着所有中国制造的出口能够更加顺利地抵达欧洲市场，中国亦都可能更好地获取欧洲大陆各地的资源。伦敦艾丽斯资源公司管理主任伯克利说，这两个存在的最大尾端风险是战争和疫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三藩市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